弟兄姊妹早安，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来分享历代志下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我们先有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圣灵宝惠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神啊，你的话来向我们来开启，就因为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恩典，充满了主你要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神，愿你的话语每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伟大，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以下的分享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读完了历代志上，那么我们今天要读到历代志下。那我们今天是要分享历代志下的第十二章。那我们从第十章开始就开始讲到了一个国家，一个非常蒙神祝福的国家，从大卫，从所罗门开始进入到一个王国的分裂。那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分裂的缘由应该是从所罗门，他是一个始作俑者。当他在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里面讲到了所罗门到年老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因为所罗门的心，因为他偏向了这个外邦的假神他因为恋慕许多外邦，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所以这些女子就诱惑所罗门的心去随从这些外邦女子的假神，以至于这个神的愤怒向以色列发作。所以那今天我们就讲到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耶罗这个罗伯安接续他作王，那就是讲到了整个以色列国分裂的开始是从罗伯安。那神的应许真的是永不会落空所以从罗伯安的手中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分成南国跟北国。那我们今天这个北国就是耶罗伯安，那南国就是罗伯安。那我们先来我们今天的导读的经文是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还是先来读一下神的话。历代志下十二章，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撒带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的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竟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我们从历代志的第十二章第一节，让我们就看到一件事，就是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显然当罗伯安刚刚继位的时候，国家面临分裂的时候，那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知道罗伯安是什么，是敬畏神的，他是效法这个神的命令，他是遵行神的命令来治理国家，他也是敬畏神的。可是十二章就让我们看见，当国一建立强盛的时候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当一个国家犹大国强盛的时候他的罗伯安的声望与权势达到了一定的巅峰的时候，他却这个时候呢却离弃了神，结果呢受到了很大的挫败神有的时候为何基督徒，这也是这个原则，也让我们基督徒看到，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能够处艰难却不易处安逸所以我们很多的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常常在有需要的时候，在有困难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可是有的时候当神祝福我们了，当神使我们四境安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的犯罪也是因为当他四境平安的时候当他的国位国王这个皇位稳固的时候，人就会这个时候就会有软弱所以罗伯安也是一样所以他当他的国力强盛的时候，当他的王位稳固的时候，当他的声望人民也在顺服的时候，安逸却使我们却常常会使我们人骄傲，却使我们人感到自满，也会使我们渐渐的离弃神。我们读圣经都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整个很多的王的结局常常失败在都是什么，在安逸的时候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要谨守警醒，我们要当我们各样顺利的时候，我们更要留心持守保养我们的心思。这就是圣经里为什么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当罗伯安王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当罗伯安他国强盛的时候，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这个时候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就会临到。所以在第二章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什么，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这就让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何等需要保守，我们何等需要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因为是什么，因为唯有你更多的了解神的话，今天神把很多的成功的失败的丑陋的这个都放在圣经的里面，神没有隐瞒包括他所拣选的这些神的器皿，像大卫像还有一些神所重用的这个先知他们也都是人，他们有软弱，他们有他们很值得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也要从这些王的失败当中去提醒我们，去让我们的更加的谨守警醒，以至于我们不需要走过他们失败的路所以在这个第十二章里面开始就讲到罗伯安他的失败是因为当他强盛的时候他离弃了神，神的管教就临到。神怎么管教他，就是用埃及王示撒来攻击整个犹大 所以从历史的记载里面看见，这埃及的四煞的攻击非常的厉害啊。从这个历史的记录里面，当时埃及四煞这个王啊，几乎攻破了整个犹大地，就是南国的150座城池啊。但是神的还是有恩典啊，当人回转的时候啊，当罗伯安王听到神借据他的先知示玛雅啊，对罗伯安王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四煞的手里面。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耶和华是公义的啊。所以当人虽然失败了，虽然软弱了啊，但是神的怜悯，当我们一回转向神的时候，当以色列的首领谦卑认罪，承认神的处罚是公义的时候，神就减轻啊对他们的处罚。这也就是让我们看见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每一个做神的子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只要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肯悔改，只要我们肯回头面对神，永远不会太迟啊。即使我们受到了神的惩罚才悔改，但是神仍然会怜悯我们，不管我们以前做过什么，神都再次的愿意施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常常的为我们的不隐瞒我们的罪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谦卑，神的怜悯之门就必要向我们敞开所以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你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这个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杀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这就是看到本来神的怒气发作所以真的我们不要轻看神的怒气，神的怒气的发作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 handle，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当我们人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蒙拯救所以神就没有把他们灭绝，但是神还是要管教，还是要有所以犹太人他们不顺服神的代价就是什么？服侍外邦人的君王。所以他叫这个第八，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而这些话呢，恰恰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对神信心的根基。所以一个人呢，一生生活在对地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话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欢，人非有信就不能亲近神。人非有信就不能够享受神一切的恩典与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们要更多的花时间读神的话。今天神的很多儿女什么事都可以不可少，唯一少的就是我们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而这恰恰是我们失去了许许多多神本来预备要给我们的各样的祝福。所以这也是仇敌的工作尽量的让我们忙碌，尽量的让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重要，唯有一件事情不重要，就是我们不需要读神的话今天很多基督徒真的信主好多年，连圣经一遍都没有看过，到信主好多年连圣经，甚至圣经有多少卷书都不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好好的多花时间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像面镜子一样，神的话里面有智慧有聪明让我们懂得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做选择让我们看到这些神所用的神所这个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各个在圣经里面写的人物他们的结局，敬畏神的跟不敬畏神的顺服神的与不顺服神的，他们的人生的结局，他们的人生的过程，这些都是很好的借鉴，使我们在面对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持守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接下去再回到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第十二章。当罗伯安当他谦卑自卑的时候，神就见他们自卑，神就不把他们完全的消灭啊，但是呢，神还是借助于示撒王攻取了耶路撒冷，夺取了耶和华殿和皇宫里的宝物，而且呢，又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军金盾牌。非常有一件事，大家如果读十节的时候，他说罗布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那我们这边看到，当这个示撒王把这个金盾牌，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夺去了，但是罗伯安王呢，他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的事。圣经里没有说明为什么罗伯安王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而且圣经里说这个埃及王示撒他抢去了王宫里的很多的宝物嘛，独独的在这边圣经里写出来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为什么呢？那我想圣经因为这边没有完全的描述出它的原因，但是我们可以猜那我想我的猜想是，可能是这个罗伯安他还是很顾忌面子嘛还是想保持这个，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败亡，虽然始作俑者是所罗门，但是呢败是从什么他手里败开始的，因为第一场战争这个外邦人的第一场战争的攻击，他就是埃及王，就是攻击犹大的这个南国就把耶路撒冷攻破了，就把这个圣殿里的所有的宝物跟宫殿里的宝物全抢走了。所以这个对罗伯安王来讲的话，真的是这个情感上这个面子上面都是没办法放下来的，所以他还想用一个什么铜的来装饰一下可惜当然了，金的没有了，铜的也可以，也是一个东西嘛这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真的你是不能够用假的去代替真的的我们是需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这个用一个外表的这个什么叫以神为中心，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都要以神为中心把你所做的事，把你所当做的选择，把你所做的决定都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叫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什么徒有一个外表，只是礼拜天去做一个主日，但是礼拜天之后呢，我们过的生活跟外邦人一模一样，外邦人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喜欢，外邦人羡慕的东西我们也羡慕，这个就是什么，你不能用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神的话所以圣经里十二章对罗伯安这一生的评价就是什么，罗伯安行恶，虽然神的管教临到他会悔改，但是至终他还是，圣经对他的评价是什么，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这就是神对圣经对他的评价。非常可惜他在位的年也不是很长，只有17年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借助读这个历代志下十二章求神借助这一章也来光照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当我们顺利的时候，当我们各方面很顺利的很蒙祝福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偏离神，我们有没有因为安逸之后我们就对神也不敬畏，我们也就这个想高兴就来聚会，今天没有空事情忙了我们就不来寻求神的面，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啊，也我们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常常的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我们的每一次做的事情是不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自己的感觉，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去做出很多的决定啊？所以啊，求神借助于今天我们所读到神的话语，也借助于神的这些这个罗伯安王的经历啊，使我们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的与神连接在一起，敬畏神，使我们至终啊走在神所带领我们所走的人生的道路上面。啊，愿神祝福每一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谢谢你主，愿你的话真的是来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再一次的与你来连接在一起。求神也常常的圣灵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安逸的时候，当我们要远离神的时候，圣灵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使我们能够再次的紧紧的抓住神，依靠神，连于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愿神祝福每一位。